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不得不提人情。今天这个话题啊，就要聊一聊人情世故。说到这个人情世故，待人接物，这其实这个范围也是很大的，甚至我们可以聊到情商哈。现在这个社会我们经常说不仅要有智商还有情商，双商都要高。那我们首先一开始还是请有备而来的石老师跟我们来聊一聊，因为我们看到最近有一个金句叫什么呢，就是人情是负担还是硬通货。
人情这个话题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广泛的话题，因为这个大致来说人情当然是在人的范围之内啊，但是也不能说动物就没有感情的表达。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小视频啊，也有诸多的狗啊猫啊那种很逗人的那种依附着啊，依偎着人类的那种感情表达，所以那也不能叫动物情。那么人情呢，肯定是一个相对来说应该是人类占有绝大优势的一种沟通表达的方式。上一次我们聊到过三十而已，里面有一个
小张主任，
乡镇的一个主任小张叫张志是吧，
他
好像说了一句精彩的话，说人情是硬通货。这句话呢当时他这么随口一说，但想想呢都也是好像挺有道理的。应该是一个金句了啊。为什么人情在我们华人汉民族里面它就成了个硬通货，就是随硬通货的意思，随时可以兑换。就是它可以兑换来的。那么我就在想呢，第一个这句话呢，把我的理解说几句。就为什么我们相对来说汉民族中华文化里面人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节点，是社区联络人际关系的，确实是一个重要的，简单说吧就是硬通货。那么我想呢，可能还是与我们的往远处看呢，与我们的农业民族有一定的关系。这个农业民族呢有比较强的储存的要求，因为粮食你不可能年年丰收啊，所以大家要例行节约是对的，要储存啊，要有危机感啊，要深挖洞广积粮，这都是我们一个常常需要考虑的问题。好像西方的海洋民族呢，就储存观念就没有我们这么强，没有华族这么强。怎么说呢？是不是因为他们来源于海洋民族，海里有的是鱼啊，也不需要你把它啊大量的捞起来晒干了做鱼干呢？应该你到海里就能捕到的，就是说大海就是你的鱼仓粮仓，所以他们好像没有太强的这种储存的观念。那么因此呢，我们一方面我们啊，华人是储蓄观念是很突出的，这不仅是海外，国内的华人也是啊。当然现在有的储到房子里面去了，那是另一个问题。那么储存呢是一种为的是以物易物，比如说今年我存了黄豆，明年和你换你的这个红薯是吧，换小米等等嘛。但储存多了以后呢，光物品不行，那么就引申开了，比如说我储存陶罐换你的瓷碗啊，我储存一个玉器换你的印章，那么再往后面引申呢，劳动力也可以储存，我帮你今天盖屋，明天你帮我修路，劳动力也可以以物换物。到后面慢慢的呢，这个人情就更虚化了，人在感情上也是，我给你一个笑脸你回我一个微笑啊，类似这样的呢。我觉得这个中国的人情是不是往根子里面引，它是由这个农业社会的储存观念、以物易物的观念慢慢引了。因为人情最核心的东西，它就是说给予和反馈。那么当然人情里面包括了很多情了，夫妻情、父母情、儿女情、兄弟情、乡里情啊，这个同志情、战友情啊、老乡情啊、知识青年情等等等等吧。所以我呢这呢首先就说明这个人情它该是怎么来的，为什么在我们这个文化里面如此的强力。西方文化里面也讲人情，有的也是生死之交了，感动了的感情这么多，但好像不太以人情作为一种交换的一种物品，也就没有把它当作硬通货啊。那么我们 中国文化、中华文化里面呢也是有变化的。以前的人情主要是古代是天地君亲师，但今天君是没有了啊，那么天地也没那么重视了，那么老师的情感呢还存在，亲人的情感成了最重要的。所以呢，一方面我讲啊，文化里面中国文化里面的人情它来源于哪里呢？我个人的猜测是来源于农业文化的本性。第二个呢，就是人情也在变化。
石老师刚刚讲的，我马上脑子里就很有画面感，农耕文明没有这么机械化操作，要种这个水稻，种小麦，种下这个粟，大家可能就是一个家庭包括旁边的一个家庭要协同一起劳作，今天你来帮我搭把手，明天我帮你搭把手。刚刚石老师也提到了人情它不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但是可能表现的比较典型。脑子里刚才马上又想到了斯巴达人，因为斯巴达以前学生和老师之间他们因为要一起协同作战，他们又是比较精锐的部队，每次派出的人不多，但是战斗力都很强。据说以前看本书讲，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战斗友谊是非常非常牢固的，他们都是在战场上可以把自己的背交给对方，所以他们在这种师徒之间也是有一种非常牢固的人情关系。
我再插一两句，我就是讲的呢，这个农业文化的影响是诸多方面。刚才讲到人情人力，那么你像我们以前有专家研究过，就讲到中国，比如古代农业民族这个水利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水利就不是一个人的事，要集体的力量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呢，形成了比较强的集体领导凝固啊、群聚啊等等等等。所以像在古代，你讲的很对的是，师生之间，好像古代师生之间的感情，西方你刚才讲到是非常浓厚的啊，那个东方也是这样。中国也有一些呢中国特色，比如说我们现在人都不太知道了，人情上面中国人非常重视的，特别是在农村啊，是那个接生婆。
哦，
就这个接生婆呢，为什么就是他帮接生一次就一辈子都要还他的人情呢？因为他的接生在当年医学手段不昌明的时代，接生是非常重要的，他要在挽救两个人的生命，一个是孩子，一个是母亲，而且使得主人家的香火得以延续，所以这个人情就大了。两辈人父辈儿辈，已在以前接生婆是个很重要的一个啊还礼的对象啊。我就说呢，这些人情啊是他的中国特色。好，我
同理类推，想到为什么我爸爸大学毕业的时候，当时是分在农村去当医生，爸爸当时是在乡卫生院工作。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物资还不是很丰富的时候，但我从小到大没短过吃的，印象中想起来当地农民可淳朴了，因为我爸爸看病的技术很好，而且他对病人特别的好，所以老是有农民给家里送吃的。刚才石老师一讲接生婆那么受尊重，那些农民本身也很淳朴，他们都会记着你这份情，然后想办法来不断的回馈你。
这个石老师讲的其实我还是很受启发的啊。但是还是有点问题，就是你把这个农业文明和这个海洋文明这个这样的一个划分呢，我觉得当然也有人这样画，但你其实看历史上呢，除了那些海盗啊，少数的渔民，大部分民族，它实际上还是这个农业民族。德国也农民，日本也农民，爱尔兰农民，对吧？英国，就是我说是不是可能就是还是一个商业的这个
兴起吗？
对，这个比较发达的商业社会呢，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它跟它的这个规则。越是复杂的商业，它肯定就要很多都是需要靠跟风险这个对赌啊，所以呢，它就必须要在建立一系列这个合同啊、规则啊、商业法则，然后可能起来这种商业的相应的这个商业制度，那么这里面就会这样的一种关系。我觉得可能这个也是一个，所以呢，其实我们也感觉到啊，因为我们是跨这个文化也跨时代，人情呢，其实我们到这个新的地方来呢，实际上是两眼一摸黑啊，那么实际上是很急于找到温暖。第一个是温暖，第一个是找到温暖，第二个是找到这个互相帮助啊。所以呢，这个像这个中国，像海外的这个像广东啊、福建啊、潮汕啊，他们其实 无论世界各地啊，他们都会有一种互相帮助的这样一种社区的这种形式，而且是很明显的，对吧？他们甚至有地点，有地点，有组织啊。这个话讲的好像要跳槽，对，也一直是有的，对吧？包括这个孙中山当时那个同盟会，他们
在日本是吗？
啊，在不管在日本，在美国啊，他们实际上都还是利用了这个华侨的这种网络，那就说明这个就是你到了海外，就是中国人就更有这样的一种互相，就即使做生意了，他不种田了，也是对。另外一个呢，感情上也是我们中国人这个。他乡遇故旧，是不是啊？
对对对，嗯，他乡遇故知，对，
嗯，他乡遇故知，然后这个开始开你们高淳话了啊，哎，开始突然讲这个南京话了啊，开始讲四川话了，
嗯，
那么我觉得这种文化上的这种连接啊，还是有的啊，是有的，但也有在慢慢变淡的啊，慢慢变淡的，这个跟故土时间长啊，就是这方面看的不是很重，但是呢，基本上这个情况还是在啊，是在。这个人情这个东西呢，对，我觉得真的是有一个，我后来我又想到一个大看法，就我们跨时代、跨这个地域啊，
嗯，
有时候呢就有很多文化上的东西啊，那比如说这个对待工作，啊，当然，我一直是对工作是很认真的，就是这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天生有一种敬业精神啊。当然，这是夸了。这种精神呢，在国内呢，实际上还是比较工作场所啊，就比较得到这个赞赏啊，当不了官也当个劳模，对不对啊？那么在西方社会里面呢，其实我觉得他们更加看重这个合同啊，当然也强调你这个 dedication。那么有一种情况，我看的是最。我在这个职场混的这几年啊，我心里面也是，就是我还是有一个中国心，讲内经里面，讲到这个工作地方，你怎么看待失业啊？怎么看待失业？那我觉得相对来说呢，澳洲人啊，包括西方人，对这个当然也是个，当然全世界都不是个好事情。那个典型的场景，令了这个合作啊离开了啊，各种各样原因，经济不好。那相对来说呢，我觉得好像西方人对待这个就比我们更加冷静。我不知道，就起码表面上看来啊，表面上看来，那么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在这种因为劳动力、劳动啊，当然我们也常奉献来讲这个就是比如像我就特别有这种感觉啊，就是哪个老板最后拍板用我了啊，我觉得很感激啊。这个就是一直想去变成一种好像一种私人的这样一种感情。那么很多西方人呢，我觉得他们更看重的是这样的一种劳工的这种雇佣关系啊，他也会有感情，他感知到他们看。所以呢，我就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去对待这个规则合同还有这些东西的时候，就是他们的这种适应能力啊，我觉得还是在这个社会长了以后，也许可能中国以后发展了啊，这个我们这方面可能也会慢慢适应。那么一方面在制度不断的得到这个延续的时候，或者得到更加的这个作用，更在这个社会生活中作用更大的时候，可能人情的作用呢，可能就会慢慢，我希望吧。
嗯，
有下降，起码呢，我觉得是有一个有一个更加平衡的一点啊，这个是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我自己觉得越来越被平衡了啊，被平衡了，就是这样一种情况。那我们像小时候的话，认识人是太重要了，对不对啊？那在澳洲要不要认识人？当然要认识。我跟学生，澳洲学生，我们有一个就是学对话，就是练对话的谈话。我说工作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啊？或者是找工作，你们是怎么找工作？他们也突然有的学生学过中文，他说关系，对吧？这个关系其实翻译成英文呢，它实际上就是个 networking 嘛，
嗯，
对不对啊？
嗯，
它是 networking 嘛，你在这一行里面， 也许会认识一个人，欣赏你，或者认识一个人，有一点的这个交情啊，那么这还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这个不应该超越这个，就是这个制度，理论上不应该超越这个制度。所以我们回到国内来说呢，就是说，越是商业化的地方呢，可能规则可能就会越来越。我们经常讲上海人，过去老是讲上海人啊，那么上海人他可能也许啊，就是因为他这个商业化程度啊，受西方的影响，商业化程度比较高了，所以人情的作用呢有没有？当然是有。你不能说上海没有人情，上海当然有人情啊，也有温暖。那么他可能呢，就是说在这个规则上呢，在这个日常生活中，还有工作中，可能就是特别是这种跟商业有关系的，那就更重要了，对吧？
嗯。对对对，
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那么就是我们讲小时候，那有的人出了事，交通路上出了事，他不是说，过去也没有手机，也没有照相，也不是马上拍照啊，找证人，他其实要找打电话找人是吧？找这个张队长、李队长，认识你们的队长。而且这是还是我们很多人的一个在国内呢，还是一个思维，说这个人情呢，我觉得他应该是个。这个富人情啊，对这个社会来说，但是
富人情，
这个正人情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啊、邻居关系啊，你送我一碗汤啊，我送碗这个我觉得是很好啊。就澳洲这边其实也有啊，也有这个我们搬到的这个小区这条街道的时候啊，他们那个时候这个街上十几户人家还会搞一个叫 street party， street party。那么这个就是按道理说，我为什么要认识你啊？我跟你什么关系啊？对不对？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哎，让大家经常见面啊，或者孩子可能上一个学校啊，路上，那么他们也觉得有，就是这也是温暖的，对不对啊？也是互相温暖的，这个也是。所以人情的温暖，制度的冰冷啊，之间就是怎么样呢？达到一个平衡啊，就是社会运行的一个。
好受启发。那
个
施老师，您来，
我觉得刚才那个
陶老师
给我们讲了一些东西，我觉得很精彩。比如他刚才就强调了，并非一定是农业社会与海洋文化啊之间的一种区别形成了这个人情关系在农业文化体系里面的流行。他认为与商业规则多了，就不需要那么多人情来这个润滑，我觉得这一点很精彩。以后假如再讲到类似的题目，我虽然不提这是陶博士的发明，但我一定要把这个用起来，我觉得很好。还有呢，他讲到的人情是温暖，还有富人情等等，我觉得这个陶博士果然是博士。那么为了这个对称呢，我也要讲一点所谓的像高大上的东西。我就是除了商业规则发达的地区，人情就没有太多的余地。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管理。那么在中国这个文化里面呢，社会管理呢，它基本上有三大块，一个是政府的体系，我想从秦始皇开始啊，它就成这个郡县制，一直由上到下，整个它有个主要的管理还是政府。但是呢，以前有很多专家讲过了，还有乡绅这个体系，就是乡里的这个长老啦，
来自于宗族的
这些能人啊，退休的干部啊等等，这些人他们有。包括以前的这个家庙、寺庙啊、宗庙这些地方，但是还有一个我们没怎么提到的，是乡村里面还有一种能人管理，就有能耐的人。电影《老炮》里面那个，他不是当官的，他也不是乡绅，但他就是有这个能耐，而他的能耐来自于哪里呢？主要是人情。其实他日常帮助了很多的人啊，然后那些人呢也信服他。在这种情况下，所以说呢，人心成了一种管理的润滑剂，就是说我们这个政府的管理不可能样样，啊，所以我们常常说这个，法的基础是情啊，啊是基于人情建起来的。这说明人性这个东西，除了商业规则发达它就少，第二个呢，在管理缺位的地方，人情就会特别发达，啊，而且这个人情吧。我觉得用得好，就是陶博士刚才讲了富人情，那么还需正人情。怎么讲呢？适度的人情可以使人们的生活充满了
友爱和谐啊，
男性的这种，
嗯，
啊，人们的谈话，比如日常啊，不仅是一般，我有什么事，我告打个电话告诉你，而是没事要找你聊几句，在屋檐下啦，串门谈话啦，
嗯，
打牌啦，饭吃饭的时候聊啦，啊，有的时候还通过这个谈话可以提供互助、合作、帮忙，有的时候还很直接的借钱、搭伙、劝架。啊，如果打架了，他来帮你劝劝，哎，把你家劝好了，下次他去劝你家，他就不会看你的笑话。还有围观呢，也是一种表达，点拨啦、开导啦、撮合啦等等，在这些很琐碎的人情网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烦，在某些时候它的功能性确实是很强的。所以我为什么补这一段呢？因为刚才我们人情的聊天已经上升了两个高度了。
嗯，
一个呢，陶博士讲了，在这个商业体系发达的地区，人情就会少。这是很有见解的。第二个呢，我在讲到在传统社会里面啊，这个人情是管理体系里面不可缺少的润滑剂。
嗯，
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这个国内不敲门就可以到你家，现在少了啊，人情是那么的温暖啊。从这一点，
嗯，刚刚陶老师讲富人情的时候，也就总结出这样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哈。虽然我们可能有时候知道指向的是什么意思，但没有把它囊括成一个这样的一个名词出来。还有一个就是陶老师刚刚提到，如何在冰冷的制度和温暖的人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这个是不是会永远也很难找到了？我在想，就是可能从我个人的一些浅薄的这个角度来看哈，刚刚听两位老师在讲，也不断的在想，是不是人情它其实它就是个通货，但是不是硬通货，还是要因地制宜，看究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代。
对，我顺着这个陶博士讲到那个富人情呢，就讲到其实目前。我们很多人在谈人性的时候已经把它作为一个比较令人不堪重负的债务来看待了，就是说，
嗯，
那么我以前看过一个著名的贺雪峰教授，他写过人情的性质，他就专门分析这个农村的人情已经严重的名实分离，也就是说人一次性的人情越来越多，次数越来越频繁，真正的人情交流越来越少。据他调查，一户农村人家一般一年要赶近20次人情，总花费在3000以上。还有这个最近有的富裕地区呢就更厉害了，他这个村子里面呢，有的人家高考了，高考啊考上了有状元酒，高考失利的还有安慰酒，孩子出生了当然要喝酒啊，这个孩子没出生还有保胎酒，甚至有的地方连母猪下崽也要整个酒。有的地方天价彩礼到了吗？追求叫万紫千红，就人民币紫颜色的10000张，红颜色的1000张，啊，一共是150000元来送礼，啊，而且有现在有所谓的新三金，以前是金指环、金耳环、金项链，现在是3金100元的钞票，大约是10万元，啊，等等等等，就是到这种情况下，这个人情就变成了一种。非常沉重的负担，而且很可能成了一种啊让社会变得人情腐败的这个温床。所以从这个地方讲
富人情，富人情，
对，我就刚才补充了一下，陶博士讲的富人情是怎么回事。
石老师刚才其实那个问题呢，就是这个讲到这个人情的这个量化。那么实际上人情它本身是一个本来应该是一个温暖的东西，对吧？
嗯，
那么但事实上呢，在这个社会的运作中，那么有时候呢就是走向它的另外一个方向，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这个送人情啊，送人情，施老师刚才讲的送人情，那么像这种关系呢，这个它本来具有一种一开始我觉得是一种互助的作用。这个谁结婚了，对吧？然后我们抽份子，那么抽份子有两个，一个意思，一个是表达自己的感情啊。那么那上农村呢送人情，那个他要一个小本子要记下来的，这个谁什么什么谁啊送过了什么东西。那你这个时候呢，我觉得现在我经常说有人欠债不还啊，欠债不还。那么欠债不还呢，这是这个商业社会里面开始人耍赖的一种情况，当然也还不起了，那是另外一情况，那有的是有钱也不还，那商业社会里面 种情况。在过去的社会里面呢，它实际上人情它变成了也像一个债呀，
嗯，
对吧？
对，
这个的大家心里都有数嘛，嘴上不能说的，对吧？上次我家结婚，你的怎么，你只送了一个什么什么，我送了，那么这个时候还要进行计算啊，有的是十年前送的，对吧？十年前结婚的，对吧？那么然后这个现在按照这个普遍的行情，
按照通胀率上，
应该多少？那么这个呢，也有它的这个合理性，我觉得，但是起码它还保持了一种连续性，就是说这种 connection 啊，就是这种你的这种你的亲戚朋友的这样的社会关系。那么这个呢，是我觉得本身不需要，没有什么好说。那么现在就刚才施老师说的，它走向了过分的这种量化，那把人情的本来的意义就是弄得荡然无存，就是这个也不好嘛，也不好。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是应该有一个啊一个平衡的，所以有一叫因为叫很舒服的啊，很舒服 comfortable 啊，就是这种关系啊，既又看到这个施老师又如沐春风，但是也不会想到我还欠施老师多少这个
人情
啊，多少钱啊，人情啊，这个呢，这个当然，即使也是记在心里，也不要太那这样的一种关系啊，这样一种啊朋友关系啊，人之间的关系，
嗯，
这个我觉得是好的，
嗯
啊，今天觉得受陶博士很多启发，
嗯，
刚才呢就讲到人情要回归，不管你是怎么样回归人情，什么意思呢？现在到人情变成了一种交换，其实里面情的含量就相当低了，这就是成事不足了。就是说，这怎么讲呢？人情它本来是人情，按照道理应该是一种人之情的表达，就是说，陶博士讲的是温暖之情，是正能量的情，等等等等啊。那么我这个地方就说，我们现在把它变成一种交换，那情还在哪里呢？我不妨说一个这个比较温暖的人情故事。对，人情是一种表达啊。看到过一个故事呢，他讲的是有一次那个日本的有个叫松下幸之请人吃饭，他们六个人都点了牛排，那么到一家他松下幸之很喜欢那家牛排店里面去吃，吃完了以后呢，松下叫他的助理把那个专门烧这套菜的主厨叫过来，还特别强调不要找经理，就找这个主厨。那主厨跑过来很紧张了，是不是我今天没做好什么问题了？他说你的牛排做得非常好，但是呢我只能吃一半，原因不在于你的厨艺，是因为牛排真的很好吃，但我已经80岁了，胃口呢大不如前。他又说呢，我怕你以后看到我这盘牛排剩下的一半，你会误以为自己做得不好，会伤了你的厨艺的自尊心和感情啊，也怕你的上司怪你，所以我要把你喊过来当面表达我对你的感情，对你的感谢，你的牛排还是做得那么好，是我自己老了。那么这个简直觉得多此一举有点迂腐，但是这才叫人情。就人情只是一种表达，他并没期望啊，下次来你给我两块牛排多加一点等等等等，是吧？所以我觉得所谓的人情应该回归本位，表达人的感谢珍惜，最重要的情，这才叫人情。
啊，那实际上这个施老师，这是我们在这个我们都是在这个在空谈一种叫，或者就是我们在设想一种，就是说更加，因为这个人生本来都很艰难嘛，是吧？平生之多艰，其实生活本来就很艰难了。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越来越强调这个竞争啊，强调这个效益啊，强调这个什么读书的人呢要强调出版啊，你们这个电台呢要强调这个叫什么听众，这叫什么率啊？
收听率、点击率
啊、点击率，这个 KPR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那就是说呢，但这个是这个社会动力啊，运动的一个很强的动力。另一方面呢，其实你就会发现啊，就是啊，我们还是在 人也是在给自己创造让自己更加舒服的这样一种啊一种环境。所以呢，我突然我觉得你有点理屈词穷，我突然想到一个侯景涛有一句话叫什么和谐发展，我是以前翻译对吧，就是这个和谐社会啊，一方面是要发展啊，一方面是发展，另一方面呢，这个和谐其实也很重要啊，也很重要。这个包括邻里啊，同事之间啊，它不单单是一种，像邻里本身，它不应该是一个竞争关系，对吧？它本来就是一个大家互相作为背景出现啊，作为一种背景。那么这个背景为什么不让背景变得更好一点呢？或者对你的背景更好一点呢？对吧？那么这个就是我觉得这是很理性的。所以也是在澳大利亚呢，不论是澳大利亚还是中国，在过去呢，我们就是强调这种互助啊，是一种小范围的啊，小的社区啊，这个家庭啊，家族啊。那么现在呢，就可能有时候这个一个大的社区啊，互相这种关心啊，偷偷的捐点钱啊，是吧，还是让给人看到一点温暖。我就想到温暖这个词啊，就是互相有一点这个温暖。这个像这个师生啊，就像老师和学生之间，其实呢他有一个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对不对？那么这个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教育和被教育的关系，那么在这个之间呢，我觉得他还也应该有一个互相合作的关系，对吧？互相欣赏的关系，并不是说这个老师一定要拿学生怎么样，学生一定要老师怎么样，新的分寸感，这个我想就是不断的在形成当中啊，这就是我的一个倡议啊。你看我这个今天好像特别正能量。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